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短片是专制国家的年轻人成功逃往自由的镜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幸运。1992年2月，统一后的德国就有关一个柏林墙卫兵开枪杀人的案件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9年初的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和他的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爬上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里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里斯很快就断了气，他是这堵墙下的最后一个遇难者。
那个开枪射杀克里斯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柏林墙被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一同接受审判的是4个人，曾经是东德柏林墙的守卫。27岁的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是法官西奥多·塞德尔对亨里奇说，并不是合法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亨里奇被判有罪。西奥多·塞德尔法官指出，这些卫兵虽然只是处于一条很长的责任链条的最终端，但是他认为当你代表权力机构来杀人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漠视自己的良心，因为他们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个政府都一致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伦理道德界限。
在当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中，很多在司法系统工作的人，比如检察官、法官，甚至基层的公安人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推波助澜。他们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就是，我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根本就没有选择。这些人面临着柏林墙卫兵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政府或是上级下达的违背道义的命令。
其实这些人在和法轮功学员的长期接触当中发现，这个社会物欲横流，可是法轮功学员是社会当中难得的好人，但是这些执法人员仍然要违背良心去跟随中共的邪恶政策去迫害法轮功学员。那柏林墙卫兵的下场给了我们明确的启示，就像法官西奥多·塞德尔所说的，当你代表权力机构来杀人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权无视自己的良心。
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之流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的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迫害。中共的610办公室比起柏林墙卫兵的上级还要阴险得多。610办公室对下面传达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时，常常是不留文字，而是口头传达。
中共3个610头子李兰清、罗干、丁关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中央直属机关驻京军事机关北京市委的10级以上的领导参加的一个所谓的迫害法轮功的总结大会。当时我也参加了，我其实是不够格，可是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委里的领导呢想让我接受教育的机会参加了。那么我去了以后呢，在会上听到李兰清讲呢，从720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一直到当时的11月底吧，法轮功学员都连续不断的在往北京上访。他讲了一个对法轮功以后对法轮功的迫害要加剧，政治上搞垮，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批臭，他没有会议资料，只是口头在那儿讲的。
很明显，610办公室知道，一旦这些政策落在纸上， 那将成为被后人清算的证据。只有口头指示，没有任何文件，就是为了到关键时刻把责任都推给下面，推给具体实施迫害、参与迫害的各级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人员。
口头指令是不好收集证据的，可是起诉书、判决书上的署名，那可是证据确凿。有一些下面具体执行政策的检察官、法官到现在还不清醒，还在被所谓的上级利用着大搞冤案，在所谓的起诉书上、判决书上签着自己的名字。其实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检察官和法官都可以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拿着法轮功卷宗，拿着法轮功的这个案卷去接受上面的指示，上面都给指示吗？有书面指示吗？没有吧。那搞法律的都是很重证据的，到那个时候你说自己是执行上面的命令，证据在哪儿呢？没有。有一个大陆法官的父亲是修炼法轮功的，马上警察要送他劳教的时候，这位法官找到法院的这个行政庭长，要求提起不服劳教的行政诉讼。这庭长说，哎呀，什么忙都能帮，就是这个忙帮不了。上面通知不接待、不受理、不立案。这个法官就问了，不让受理上面有文件吗？没有，是中级法院行政庭长电话通知的。
柏林墙卫兵杀人案的例子，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些人的一个前车之鉴。即使柏林墙卫兵手里有上面开枪杀人的正式命令，都没有能够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制裁，而只靠口头指令就去具体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人，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其实中共的统治阶层历来都是找最底层的执行者当替罪羊，比如说像那个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马上自杀了，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17个典型，都是看守员或者是审讯员，内部审讯之后枪毙。军队也是同样的模式，内部清理，把一批军人押到云南秘密处决，告诉家属因公殉职。这些坚决服从党的政策的人到头来都是这么一个下场。
在劳教所和监狱里疯狂地毒打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那些人，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并注射不明药物的那些人，在法庭上面对法轮功学员和正义律师的无罪辩护而无动于衷继续签署判决书的那些人，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长时间不让睡觉，企图用歪理邪说强迫转化学员的那些人，都有机会做出一个选择，是秉承道义良知抵制这场迫害，还是趋炎附势助纣为虐。
在柏林墙卫兵案件当中，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个担任边境守卫的东德人，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说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一定得射中啊，你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
其实在历史的审判到来之前，每个人都有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已经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察选择了事先通知法轮功学员，使他们免遭抓捕，更有一些监狱警察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呢，积极为自己赎罪，比如把行凶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同时不断的有中共体制内的人走出来揭露迫害，
郑重的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
Over 2005，
就是犹太人追踪纳粹战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他们就是无论天涯海角，都要将这些战犯绳之以法。那么最近媒体上报道了一个案例哈，一个例子，就是说前这个集中营呢，有一个警卫是纳粹警卫啊，叫做德扬尤克。 那么他早年呢，因为就隐瞒身份呢，就移民到了美国。但是在他89岁高龄的时候，仍然被这个引渡回德国受审。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大陆网民当中啊，引起了这个很热烈的讨论呢、啊。有的网民就说呢，中国人就应该学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精神。
亨利奇的故事虽然是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请您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请您告诉他们还有别的选择。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明慧焦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